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列王记下》第十九章，主题是兵临城下的祷告。上一章说到，亚述大军已经到达耶路撒冷城外，军长拉伯沙基任意辱骂永生神和犹大百姓，并威逼他们投降。在这危在旦夕的时刻，西西家王是如何反应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他如何借着祷告求神介入，从先知以赛亚那里得着神的应许。结果是犹大不用动一刀一枪就大获全胜。盼望通过本章的学习，我们能再次坚固在任何困难中都靠神得胜的信心。列王记下十九章一到四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散麻衣，进到耶和华的殿。史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衣，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听见的是臣仆们转告他的亚述军长拉伯沙基辱骂神和他本人的话，然而这一次他的反应跟上一次去跟亚述王认罪并进攻完全不同。在亚述第一次入侵的时候，西西家没有来依靠神，而是想依靠自己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结果却是徒然。如今面对走投无路的困境，西西家终于来到圣殿寻求神了，撕了衣服披上麻布，代表他的悲哀和降卑。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使犹大的领袖们也照样信，并让他们去见先知以赛亚，求他为犹大的余民祷告。从西西家向先知的请求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他正视处境，坦言自己的软弱。极难、责罚、凌辱，基本上包括了人生所有的困境，有的来自环境，有的来自神的管教，有的来自仇敌。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比喻情况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母亲若是没有力量生产，母婴都可能丧失生命。第二，他以神的圣名为念，求神亲自斥责亵渎他的敌人。第三，他顾念神的百姓，求先知为他们祷告。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犹大的许多城市也被亚述夺取，剩余的民是延续大卫之约的唯一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人生危机时，我们首先应该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把神的尊荣和应许放在首位，而不是仅仅把眼光放在自己的问题上。神是垂听祷告、回应祷告的神，他借着以赛亚安慰西西家，叫他不要害怕，敌人兵临城下，神知道人心里害怕，他就先来安慰人，赐人平安。这是神对寻求他的人永不改变的作为，唯有神才能除去我们的惧怕，赐下真平安。约书亚、大卫、使徒保罗也都是圣经中靠着神的话语得以刚强的见证人。紧接着先知预言亚述王要回去并死于刀下，让西西家的信心加增。第七节中提到的风声，解经家认为可能是亚述国内有变，也可能是埃及王特哈加率军前来增援。埃及此时是由尼罗河上游的古实人做完，古实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八到十三节，先知的预言开始应验。拉伯沙基回转去到拉吉，遇见亚述王希拿基利攻打附近的坚固城利拿。希拿基利听说古实王特哈加上来攻击他，他立即写了一封亵渎神的信到耶路撒冷，试图恐吓犹大王投降，以便对付埃及。对犹大来说，似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次西西家自己祷告了，他上耶和华的殿， 将亚述王的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这里提醒我们要将自己的难题都打开在神的面前，就如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列王记下19:15-19，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从希西家在巨大压力之下这个大有信心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信心的祷告是认定神的所是，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第15节，他对神的称呼也从本章开头的你的神变成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希西家的祷告提醒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千万不要忘记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全能神的身上。第二，信心的祷告纪念神的作为。希西家知道是耶和华神让亚述诸王将列国变为荒凉，除灭人手所造的偶像假神。然而亚述王却高傲自大，辱骂真神，他就在祷告中宣告出来，求神惩治恶人。第三，信心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不仅仅是成名人的需要，更要看重神荣耀的彰显。希西家的祷告不只是求神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更是为了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21-34节是先知以赛亚给希西家的第二次预言，其中21-28节是对希拿基利说的，第29-34节是对希西家说的。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是对亚述的嘲笑之歌，他描述耶路撒冷是锡安的处女，因为在频繁的外来入侵中，直到希西家为止，耶路撒冷还未曾被占领过。希西家以后直到耶路撒冷灭亡之前，先知常用这种拟人化的方式称呼耶路撒冷。以赛亚斥责希拿基利亵渎神的圣名，又夸口征服其他国家，包括打败埃及。第23节，你借着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亚述军队进攻巴勒斯坦地区时，有砍伐山区树木的习惯，其目的除了害及百姓，使之陷入困境之外，也是为了获得建筑用的木材。这里实际上是一种暗喻，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是代表神荣耀的创造，而砍伐这些树木就意味着毁坏这些树木所象征的繁荣。希拿基利不晓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早就定义要成就的，神知道他的一切，神会挫败他的狂傲，叫他带着溃散的残兵回到亚述。第28节，神要向亚述发烈怒，用钩勾住他们的鼻子，这是针对亚述人用残忍的勾人鼻子的手段对付俘虏而言的。神说他会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亚述人，意思是亚述会失败。29-34节是对希西家说的话，给他一个兆头，亚述大军不会征服犹大，由于亚述的围困，他们有2年不能自己耕种，只能吃自长的植物，但是第3年他们便安然无恙，不用害怕受到攻击，可以正常过活。不然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存活，亚述王也必不得来到这城，不能在这里射箭。 34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再次让我们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纪念大卫之约，必要拯救耶路撒冷的余民，使他在地上的国度得以延续。93节，记载了一个神迹和先知以赛亚有关亚述王预言的应验。神差遣天使在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亚述士兵，希拿基利仓皇拔营离开，回到尼尼微，回去后被他的两个儿子所杀，正如先知所预言的。神亲自介入，神的子民蒙拯救，恶人遭应得的审判。尽管在分裂王国时期，恶王当道，好王寥寥无几，神的信实和公义却从未改变。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西基家王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18章5到6节，这是神对他极高的评价。西基家在本章中所经历的，让我们明白依靠神绝不是一个空谈，只有面对过空前的危机，兵临城下的生死关头，还有仇敌最厉害的危言耸听，我们才知道我们对神的信靠是否不动摇。但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在祷告中认定神，寻求神的旨意和应许的时候，神就一定会帮助我们胜过仇敌，走出困境，就像西西家王从神那里得到帮助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从西西家王的经历中看到你的信实和公义，和你做事的法则是永不改变的。主，你没有应许过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都是天色常蓝，花香常在的，但你应许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安慰我们，除去我们的惧怕，赐下平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征战得胜。求主帮助我们，越是艰难越有更多更深的祷告和对你的依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